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2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斯塔默把3月2日的伦敦会议称之为是欧洲安全面临的特殊时刻。英国和法国提议俄乌停火一个月。全美各地特斯拉爆发抗议马斯克人潮，万斯去滑雪的时候遇示威。英国将俄罗斯遭冻结的主权资产利息全数用于增进乌克兰的军力。北约秘书长马克吕克说，此次会议传递的好消息是更多的欧洲国家将增加国防开支。听众朋友大家好，伦敦会议提倡者英国首相斯塔默把3月2日的会议称之为是欧洲安全面临的特殊时刻。英国首相提议建立声援乌克兰的特别基金，他表示任何协议最终都必须有俄罗斯参与，而俄罗斯无权决定协议的条款。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费加罗报》声明，法国、英国提议在乌克兰的空中、海上和能源基础设施停火一个月。伦敦会议闭幕，与会者同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压力。斯塔默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将组建一个欧盟声援乌克兰的特别基金，加入联盟是自愿的。他表示，以何种的程度加入呢？我希望愿意加入的成员国自己来表达，但我们能够推进这一进程。斯塔默说，英国和法国将与乌克兰一道起草一份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并将协议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会后说，如果达成和平协议，我们将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飞机参与维和行动。斯塔默同时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他说他不同意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盟友的观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说，欧洲迫在眉睫，现在必须武装起来。参加伦敦会议的德国看守总理舒尔茨说，乌克兰是俄罗斯侵略的受害者，这一事实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不可动摇的。舒尔茨表示说，国际社会和跨大西洋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即将卸任的总理希望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波兰总理图斯克说，西方必须抵制俄罗斯的勒索和侵略，并呼吁欧洲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起来。图斯克表示说，此举是为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明确的信息，西方无意向其讹诈和侵略屈服。他还表示说，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欧洲和美国发出同一个声音。图斯克表示，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展开任何谈判之前，欧洲和美国应该找到一种持续坦诚的讨论方式，以便我们尽可能的相互了解。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表示说，如果签署结束战争的协议，他们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以帮助维护和平。另外，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在女王的别墅桑德林汉姆宫会晤了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前国务大臣外交委员会负责人说，他非常吃惊，因为乌克兰还在打仗，一般他是要保持中立的。查尔斯三世会晤泽连斯基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民众抗议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在纽约甚至有9人被捕。万斯也因为与乌克兰领导人发生争论引发不满，抗议者们要他去俄罗斯滑雪。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本周六，全美各地城市爆发特斯拉抗议潮，示威者集中在特斯拉门市外，抗议特斯拉 CEO 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的改革政策。示威者对政府效率部近期所实施的大量裁员以及减少联邦政府规模感到不满，希望通过这些抗议活动迫使消费者停止购买特斯拉。抗议活动在多个城市展开，包括纽约、波士顿、图桑、苏必利尔、巴尔的摩等。 在纽约市有300多名示威者在特斯拉门市外集结，并传出有一小群人进入门市内，迫使员工暂时停业，最终导致9人被逮捕。示威者举着烧掉特斯拉、拯救民主、纳粹、美国不容独裁者等标语，呼吁民众停止购买特斯拉，并表示对马斯克参与特朗普政府决策感到不满。示威者哈娜就告诉 ABC 新闻，抗议是他作为公民的责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站出来捍卫国家。来自麻州纽顿市的生态学家菲利普斯在波士顿的抗议活动中表示，可以通过抵制特斯拉，停止购买这些车辆，卖掉手中的股票，让特斯拉受到经济损失。批评者认为，马斯克与特朗普政府合作，使美国政府在无视国会监督的情况下裁减大量职位，这对国家安全、科学研究和社会福利构成了威胁。这些活动是一个警钟，提醒人们要更加警惕像马斯克这样未经选举产生的富豪对国家政策的干预。除此之外，周六也爆发了对副总统万斯的抗议活动。在万斯前往佛蒙特州滑雪时，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外面，手持支持乌克兰的标语，高举乌克兰国旗。有抗议者批评万斯是叛国者，要他去俄罗斯滑雪。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英国与乌克兰一日签署金额约22.6亿英镑的贷款协议，资金将全数用于提升乌克兰军事能力。乌克兰将运用俄罗斯遭冻结主权资产的利息还款，是俄罗斯相关资产利息全数将被用于增进乌克兰军力的首例。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迄今已超过3年，英国财政部表示，俄罗斯有义务为俄方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这一点就国际法而言十分明确。尽管美国政府强力对俄乌促和止战，但英方已经几次表示，目前战火依然未停，俄方没有停止侵略，无论如何是否透过谈判止战，都必须尽力让乌克兰处于最有利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3月1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官邸会谈，期间两人见证下，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与乌克兰财政部长马钦科视讯签署了双边军事贷款协议。泽连斯基会见英国首相时，两国签署了超过9000亿贷款的协议。英国财政部表示，贷款将分3年平均拨付，每批金额约7亿5200万英镑。乌克兰预计下周稍晚即可取得第一批资金。英国政府以每年划定30亿英镑的军援乌克兰基本预算。3月1日签署的新军事贷款是在30亿英镑年度军援乌克兰基本预算之外额外提供的资金。英国财政部指出，强大的乌克兰对英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国家安全是任何政府的首要责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宣布，从2027年起将英国的防卫支出提升到国内生产毛值的 2.5%， 而且目标为最早从2029年起将其提升到 GDP 的 3%。 目前英国防卫支出约占 GDP 的 2.3%。 英国政府表示，这是从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国防支出持续增长。里夫斯近日也表态说，他有意改变英国国家财富基金的使用权限，将部分资金用于国防。
在美国主导的俄乌停战交涉中，日本持什么立场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二月二十八日访问美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谈中与特朗普及万斯副总统发生激烈争吵，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对此，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三月一日表示，两首脑的会谈过于情绪化。石破首相表示，为了实现和平，既需要耐心，也需要关怀。外交并不是单纯的让情绪相互碰撞。石破首相说，看他们的会谈，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次相当情绪化的对话。然而，未来的外交应该建立在关怀和耐心的基础上，以推动和平的实现。石破首相指出，特朗普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都一致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他还表示，作为我国，我们将努力避免国际社会的分裂，并确保近期的团结有条不紊。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于三月二日针对石破茂首相对美乌首脑会谈的发言表示，石破首相的发声不够充分，并批评道，看不到日本的立场，让人感到不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月一号下令调查对木材进口征收关税的可能性，同时主张增加美国的供应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艾米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展开调查，以确定进口的木材和木材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项调查可能导致征收新的关税，尤其会影响到加拿大、德国和巴西等国。白宫已经指责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市场倾销，损害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特朗普的命令称，商务部的调查必须在270天内完成。根据法令文本，该报告将审查原木以及家具等衍生产品的进口情况。周六，特朗普还签署了第二项旨在增加美国木材产量的法令，目的是要降低建筑和住房的成本。这是特朗普在一周内发起的第三次新的关税调查。路透社报道引述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加大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部分原因是美国军方的建筑活动需要消耗大量木材，而美国国内供应却日益依赖进口，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这名官员没有提供对木材调查拟议关税税率的细节，但是特朗普本人本月早些时候告诉记者，他正考虑对木材和零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白宫的官员表示，此次调查产生的任何关税都将添加到现有的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的 14.5%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软木木材出口国之一，美国则是其主要的市场。这是美加两国长期贸易争端的结果。争端的起因是加拿大对公共土地征收的低木材采伐税。华盛顿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补贴，美国大部分的木材都是以市场决定的价格从私人土地上进行采伐。房屋建筑商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关税抬高了木材价格，导致房价上涨。
另外，伦敦会议正式结束，此次峰会乌克兰受邀参加之外，英国还邀请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波兰、芬兰、瑞典等18多个欧洲国家和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参加。北约秘书长马克吕克表示说，此次会议团递出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更多的欧洲国家将增加国防开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3月3日星期一，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英国首相斯塔默3月2日在伦敦举办峰会，讨论乌克兰停战议题，参与者来自欧洲、加拿大、土耳其各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参与商讨。在这之前，英国和法国决定与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计划，以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之后再与美国进行讨论。众所周知，这场会议的特殊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单独对话，并开启了乌克兰停战谈判。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时受到正副美国总统的合围。之后，美方中断原定议程，提前结束乌方的正式访问。这一历史性事件引发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普遍同情支持，莫斯科则对美方立场和行事风格大加赞赏。法新社报道，斯塔默会前就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说，英国、法国可能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将与乌克兰合作拟定一项终止战斗的计划，之后我们将与美国进一步讨论。他还表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大家能共同合作的方法，因为经历了3年的血腥冲突后，我们现在需要实现持久和平。伦敦峰会同一天，从美国传来的信息并不令人乐观。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2日暗示，如果要达成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必须下台。这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改变华盛顿应对俄乌战争的手法。瓦尔兹还说，华盛顿希望确保莫斯科和基辅的永远和平，包括从领土上做出让步，以交换欧洲为首的安全保证。当被问到特朗普是否希望泽连斯基辞职时，瓦尔兹告诉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跟我们打交道，最终与俄方打交道，结束这场战争的乌克兰领导人。如果情况变成泽连斯基显得在个人动机上或政治动机上与结束他的国家的战争背道而驰，那我想我们就有真正的问题要处理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还强调，我们不清楚泽连斯基总统是否准备好谈判真诚地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态度也十分傲慢，他说，如果泽连斯基不符合美国要求，乌克兰可能得有另一个领导人。他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定要有所改变，要他不觉悟，带着感激之情回到谈判桌，不然得有另一个人领导这个国家这么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8日在白宫受到特朗普和美国副总统的激辩围攻后，英国首相斯塔默3月2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泽连斯基没有做错任何事，参与伦敦峰会的各国领袖集体热情接待最后一个入场的泽连斯基，照片上把中间位置留给了泽连斯基。伦敦峰会共商欧洲可为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证，以及欧洲如何强化集体安全防卫，但斯塔默一再表示，即使欧洲愿派兵赴乌克兰协助维和，美国仍需为欧洲国家部署于乌克兰境内的部队提供军事后盾，以防俄罗斯再犯。但美方至今没有点头。特朗普称他不认为会有这么做的必要，以及他相信普京会信守承诺，遵守任何停火和和平协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埃娃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前所未有的对抗， 是周日出刊的法国全国性大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刊登的《世界报》驻华盛顿记者发回的专稿。文章指出，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公开争吵后，在没有签署协议或获得支持的情况下离开了华盛顿。文章称，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场灾难，是特朗普万斯政府的原形毕露，是吹向欧洲的极地风，是送给莫斯科的礼物。所有这些观察都是合理的。2月28号在华盛顿椭圆形办公室里，特朗普和他的客人泽连斯基之间发生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电视直播冲突。本应是在签署开采乌克兰稀有矿产的双边协议前的一次传统问候仪式，却演变成了一场混合了讽刺、威胁、打断和指责的唇枪舌剑。随后，乌克兰总统应白宫主人的要求匆匆离开白宫，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两位领导人在优先事项上的分歧被错误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使基辅在裂痕遍布的西方集团中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地位。文章长篇幅介绍了美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如何从彬彬有礼的开始，回答记者时的各抒己见，逐渐发展成双方的唇枪舌剑。会谈的走势让自恋的特朗普所期待的服从变成了自家客人公开提出条件，直至后来万斯的咄咄逼人、泽连斯基的不甘示弱和特朗普最后的直白回应，会谈终于走向不欢而散。作者认为，泽连斯基可能低估了民主事业和对联盟的关注在华盛顿已不再流行的程度。在华盛顿，总统梦想自己是和平缔造者，即使这意味着是一场拙劣和可耻的和平。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目睹了双方的破裂，自2022年以来一直努力为乌克兰保住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而努力的他也知道，自特朗普对恢复与俄罗斯双边关系所表现出的热情来看，这种破裂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文章指出，如果泽连斯基的国家被美国抛弃，那么他对事实和价值观的勇敢捍卫也只是徒劳的象征性牺牲。针对在白宫的艰难对话，泽连斯基事后强调说，我对媒体一向持开放态度，但有些敏感问题需要闭门讨论，并承认此时此刻对双方都不利。文章指出，一周来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试图安抚特朗普，同时坚持对基辅的必要支持。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并不是一位典型的领导人，他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身处战争和苦难之中，他的尊严在这样一个庄严时刻遭受象征性的暴力也得到了捍卫。文章认为，数周来泽连斯基一直对美国在乌克兰的损失、领土谈判、西方贡献等问题上的大致估算感到恼火，更不用说协议最初版本修改前在矿产资源问题上的真正勒索企图了。周五面对特朗普和他的副手万斯大家长式的蔑视攻击，泽连斯基的自尊心把他自己逼得太紧了，而此次紧张升级的始作俑者万斯则几乎是希望紧张局势升级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泽连斯基并不想在关键问题上让步，如果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矿产协议就毫无价值，这只是第一步。特朗普在摄像机离开自己办公室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将是一场精彩的电视直播。文章称，在网上，总统的支持者们对这一外交雄风的展现感到欣喜若狂。特朗普政府的面目、其恐吓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态度，以及对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自主掌握命运的蔑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动且残忍地暴露出来。文章最后写道，对于白宫来说，泽连斯基是个战争贩子、急性子，普京则希望和平。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白宫正在考虑停止向所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计划。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出现的不再是裂痕，而是鸿沟，如果盟友一词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泰国近日遣返40名新疆维吾尔人返回中国，因此而招致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谴责，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日本美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提示称泰国遣返新疆维吾尔人或导致恐怖袭击报复。综合泰国媒体报道，泰国于周四将40名寻求庇护的新疆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泰国官员证实，中国政府承诺将会照顾被遣返人员，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且允许泰国媒体日后进行探访和汇报。根据泰国移民局公布视频显示，被遣返的维族人在来自新疆的亲属陪同下登上民航包机，过程中并没有反抗和军警监压。中国驻泰大使馆事后披露这批人安全返回新疆并与家人相谈甚欢的图片，力证相关者是自愿接受遣返。此举来自泰中高层此前关于联合打击电诈行动的合作会谈。泰国总理贝东丹2月初访华时跟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国犯罪，携手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贝东丹否认此次遣返行动牵涉任何双边贸易谈判。泰国记者通讯社创始人塔巴尼是常年关注维吾尔人命运的新闻记者，他证实于2014年3月12号跟随泰国移民局警察在泰国南部宋卡府拉塔彭县橡胶种植园山上发现了230多名维吾尔族人，其中包括男女老幼，还包括一名怀孕5个月的妇女。他们自称卖掉房子和牛羊举家逃离新疆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受到压制，从而感到不安全。这群人从中国新疆出发，经由越南穿过老挝进入泰国，到达泰国南部，准备通过马来西亚前往土耳其。他们没有人愿意在泰国被抓捕，因为明白一旦被抓肯定会被遣返回中国。后经泰国和当地穆斯林组织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进行协调，有173名妇女和儿童被送往土耳其，另有109名男子被送回中国。但在遣返中国的过程中，这些人头罩黑色带子并被军警监押的消息曝光，此举将当时的巴育政府推上了国际舆论谴责的风口浪尖。塔巴尼表示，每年都会追踪关注被拘押的其余58名维吾尔人的消息，不时也得知他们试图从拘留所逃离的消息。在10年的时间里，有5人死亡，其余48人有不同的患病记录。甚至就在今年的1月初，还有人向泰国总理写信，表明不想自愿返回中国。尽管在采访时大家都表示不想返回新疆，但目前至少他们已经安全回家，所幸他们在泰国期间并没有遭受折磨。继3月27号泰国政府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后，泰国民间传出一些论调，如果你不同意将维吾尔人送回中国，那你就把维吾尔人带回家抚养。这些维吾尔人是非法移民，联合国不承认他们是难民，泰国政府将他们遣返是正确的。于是乎，在泰国的人权运动支持者和普通民众之间掀起了一场对于区别和混淆非法移民和难民的论战。泰国民间媒体也纷纷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区主管布鲁克斯的讲话，他认为新疆维吾尔人因遭受了可怕的暴行，为了逃避中国的压迫才进行逃离，但他们在泰国被任意拘留了10多年，如今强迫这些人返回中国后，可能面临酷刑和不人道对待，呼吁泰国政府立即澄清他们的身份。此前，联合国人权委员呼吁泰国政府遵守不屈回原则，禁止将难民遣返其可能会面对迫害和酷刑的国家。泰国知名外交官兰萨表示，接受更多难民进入社会是一个敏感问题，并且无助于提高知名度。这次遣返行动仅限于政府对政府层面，鉴于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没有第三国愿意接受维吾尔人，泰国既不想成为中国的敌人，也不愿介入其与其他超级大国的政治话题，因此泰国的外交选项有限。 泰国今年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此次遣返行动遭到了联合国、欧盟、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严厉谴责，无疑严重损害了泰国的形象。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发布抗议的照片，并且留言写道：“泰国背叛了人权和正义。”日本大使馆披露，泰国政府遣返四十名维吾尔人后，泰国旅游安全状况堪忧，并警告在泰日本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遭受动乱或袭击。泰国政府2015年7月遣返一批新疆维族人返回中国，时隔一个月后，位于曼谷闹市区的四面佛朝拜地发生一起爆炸袭击，导致20人丧生，130多人受伤。泰国当局否认那是针对遣返行动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政府都谴责泰国。系列事件的发酵引发了人们对其后续影响的担忧，尤其是关于发生恐袭的消息将对泰国旅游业的信心带来冲击和影响。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倾听桑语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2月24号，在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了2份有关俄乌战争的决议草案，重申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的边界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2次投票，美国都站在了侵略者俄罗斯一边，投了反对票，被国际社会解读为美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发生逆转。更有甚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否认战争的发动者是俄罗斯，并将正在领导反侵略战争的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称为独裁者，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原所长冯玉军近日撰写的一篇题为《只有正义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的文章在全网广传，内容如下：俄乌战争爆发整整3年，世界呈现出一幅三体折叠式的复杂场景。现实时空中，俄乌战争高度焦灼，俄方闪电战已成笑柄，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乌克兰人浴血奋战，不屈不挠，依然挺立。俄方在乌东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进展微弱，损失惨重。乌军突入库尔斯克已达半年之久，让俄国人如鲠在喉。国际政治棋盘上，美国在俄乌战争上的政策全盘反转，特朗普团队的无知无耻暴露无遗。他们不仅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乌克兰，还抛开基辅直接与莫斯科苟合，试图迫使乌克兰向侵略者让步，甚至干涉乌克兰内政，要求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特朗普当局的所作所为无疑加剧了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给前不久已经走投无路的克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特朗普的倒行逆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难掩兴奋之情，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是认为弱肉定被强食，强权压过公理，但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确实，美国的转向无疑将给乌克兰和欧洲带来巨大的困难，但苦战了3年的乌克兰会屈服于特朗普的压力吗？已强烈感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欧洲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吗？我看不会。可以确定的是，俄国3年来用大炮没有办法在乌克兰得到的，特朗普用嘴炮同样得不到。我们看到，尽管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在努力与特朗普团队寻求共识，避免惹怒他们，但在核心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退让。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欧洲也不是当年张伯伦时代的一盘散沙。目前英国已经接手了拉姆施泰因原乌机制，欧洲国家正在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 可以说，乌克兰人退无可退的抵抗意志，乌克兰军队在血与火中锻炼出的战斗能力，欧洲的综合实力以及相互间的团结，将成为维护欧洲安全的核心支柱。而试图出卖乌克兰并向俄罗斯绥靖的特朗普及其拥趸们，很快就会被回旋镖击中。俄国正在为特朗普带来的喘息之机而暗自窃喜，但这并不能解决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俄国传统战略文化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敌视，对掠夺领土的无限渴望，寻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冲动，以及东正教的弥撒亚思想等，至今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和对外行为。因此，如果俄乌战争不以公正的和平的方式得以结束，而是被暂时冻结，那么俄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会进一步发酵。当他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之后，会对外部世界，同时也给俄国自身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威胁。受伤的熊更加危险，俄国的影响力源自它的破坏力。今后，俄国的核心实力已不再是军事，而是它的混合战争能力和重估下毒的高超手段。十几年来，它打着所谓保守主义的大旗，不仅借助甚至激化美国的社会撕裂，两次把特朗普送进白宫，还继续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培植和收获它的拥趸。这再次验证了恩格斯的名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会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军事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特朗普的商业帝国离不开俄国资本的倾力扶植，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离不开俄国统战的长期塑造。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而是俄国经营了几十年的一笔战略投资。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远超主人预期的代理人。当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危险的边缘，特朗普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要搞绥靖，跨大西洋同盟体系出现巨大裂痕，关税战将重创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在特朗普冲击波之下，世界究竟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尽管当前的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要看到美国并非特朗普一个人的美国，世界也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取决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重要的不仅是外部世界的变化，更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信念和向往。只有正义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索菲和赵月胜合编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1945年，奥威尔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动物农场》一书，这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采用寓言的形式，但书中的动物个个代表真人，故事的发展都循着真实的历史事实轨道发展，在幽默的措辞下是冷峻的批判，看似荒唐的言辞揭示着事实真相。漫画式的描写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令人捧腹的滑稽场面深藏着令人发指的残酷。可以说，《动物农场》一书是苏俄暴政的浮世绘。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五，苏俄暴政的前世今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动物农场》出版于1945年，那时苏俄是战胜纳粹的同盟国的一员，正风光无限啊。
是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奥威尔的胆识。据杰弗里·麦耶斯说，这本书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其道而行之。面试前呢，曾被5家出版社退过稿。奥威尔是从1943年1月开始写作此书，并于1944年2月完成。当时对俄国人存在着同仇敌忾的强烈感情。奥威尔不是等战争结束后再说，而认为揭露苏联退化本质的最佳时机是在俄罗斯人最受欢迎之时。他这样做呢，要有极大的勇气。我们可以从另外两位大作家的事例中呢看到这一点，他们是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1935年6月访问了俄国，不久前呢，斯大林刚开始大清洗，可以说呢，他是亲眼见到了那种残酷至极的党内斗争。在莫斯科时，他记了详细的日记，并和斯大林本人见过面，他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苏联不堪的现实，但他声称他相信斯大林，因此他不允许发表自己的日记，怕给苏联抹黑。在揭露还是隐瞒真相的抉择中呢，他选择了隐瞒。基德1936年也访问了苏联，他是抱着对苏联的无限好感而去，却满怀失望而归。他选择不隐瞒他在苏联所见，把他的疑问和批评以从苏联归来为名公开发表，遭到左翼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其中最让他痛心的就是罗曼·罗兰的批评，因为纪德内心深知他所见到的真相，罗曼·罗兰也同样见到了，但他不说实话。
不过奥威尔这本书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确实遭到了审查。
是的，有的出版社曾将这部书呢交给情报部门的官员去读，这位官员请出版社以爱国为重，不要影响英国与盟国的关系。一位出版社建议不要用猪代表动物农场的统治阶级，因为把猪写成统治阶级会冒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无疑俄罗斯人是那样的。奥威尔嘲笑这种担心，说想象一下吧，伙计乔会坐在克里姆林宫读动物农场说我不喜欢。伙计乔就是指斯大林。杰弗里·麦耶斯说呀，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退化、背叛和暴政现象的预言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政治所指。这一点呢，已经被研究者证实。让我们循着历史线索来读这部书。奥威尔把故事呢，发生地点是放在英格兰，这是为了避开反苏的指责，但故事全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事实。曼纳农场的老板琼斯依照惯例喝酒入睡，不知道他的农场中啊正在酝酿着一场造反夺权的密谋。琼斯是指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密谋者呢就是指俄国革命者。不过在这里呢，他们是一群动物，领袖呢是一头德高望重的雄猪老麦哲。现在夜深人静，老麦哲召集农场中的动物们呢在大谷仓集合，他要把前天晚上做的一个梦传达给动物们。这个梦呢就是鼓动动物们去反抗人类，建设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这个老麦哲影射的就是列宁，他对动物们说啊，说同志们，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悲惨生活吧，吃的仅够苟延残喘，工作沉重不堪，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就会被人残忍的宰杀，我们没有自由，生活痛苦，备受奴役，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果都被人夺走了，人就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消灭了人，我们就会过上幸福生活。他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指资产阶级，而动物们呢，则是受剥削的广大劳工。这是借动物之口呢，说出了一个阶级斗争理论。老麦哲最后给广大动物指明了方向，我们要造反，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动物版。鼓动之后，老麦哲要大家一起唱《英格兰野兽之歌》， 金色的未来终将实现，暴虐的人类必被消灭。
英格兰野兽之歌明显是套用国际歌。
是的，经过了老麦哲的动员呢，组织准备就在农场中紧张而秘密地展开。这些工作呢，由动物中的猪来担任，因为据说猪啊是动物中最聪明的，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所以由猪组成动物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呢，显然影射共产党，因为在19世纪末，俄国人呢，他组织了推动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其中的多数派就称为布尔什维克，后来就成了共产党。猪的领导层中最重要有两头雄猪，一头叫斯诺包，一头叫拿破仑。奥威尔呢这样描述这两位，拿破仑是头伯克夏雄猪，也是农场中唯一的伯克夏种，个头挺大，看起来很凶，说话不多，素以固执出名。而斯诺包要伶俐多了，口才好，也更有独创性。显然拿破仑就指斯大林，斯诺包就指托洛斯基。还有一头短小肥胖的猪叫斯奎拉，他善于呢阐述艰深的观点，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影射苏共的宣传部门。这三头精英猪就构想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称为动物主义。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有俄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理论，可以称之为列宁主义。没想到啊，革命爆发的很早。一天呢，琼斯先生喝醉了，他忘了给动物喂食，处于饥饿状态的动物无法忍受，群起攻之，琼斯先生呢就被赶跑，造反成功。这其实呢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描述。1914年俄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民众生活困苦之极，粮食燃料短缺，瘟疫流行，俄国到处是愤怒情绪，沙皇统治岌岌可危。终于在1917年3月，彼得堡发生了严重的面包短缺，饥饿的民众走上街头，逼迫沙皇退位，组成了临时政府，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当时躲在国外的列宁，在德国间谍机关的帮助下呢，就潜回国内，迅速组织十月叛乱，推翻了临时政府。在随后的立宪选举中呢，布尔什维克败选，列宁立即动用武力，强力驱散立宪会议，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建立了一党独裁的暴政体制。现在呢，动物造反成功了，曼纳农场是归动物所有了，全体动物欣喜若狂。奥威尔描写到啊，动物们冲到小山包上，在清新的晨曦下四处张望，这是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踢开黑黑的泥土，使劲闻那泥土中浓郁的香味，赞叹着巡查了耕地、牧场、果园、池塘，仿佛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不敢相信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了。
这和当年土改农民分到土地后的感觉一模一样。
可是别忘了啊，这种好感觉只是昙花一现，那苦日子在后头呢。奥威尔在动物狂欢中呢，他埋下了一个伏笔，奶牛们被成功的挤出了五大桶牛奶，五桶冒着沫的乳白色牛奶，动物们津津有味的瞧着奶桶中的奶。有一个动物问，可奶怎么办呢？别理会奶了，同志们，站在奶桶前的拿破仑大声喊道，牛奶会照顾好的，收割牧草才更重要。于是动物们就走向大牧场，可晚上收工回来时呢，大家注意到牛奶不见了。这个伏笔呢，暗示着掌了权的猪领导们不仅要在思想上控制动物，在物质上呢，他们也要掠夺收割。广大动物在夺取农场这种虚幻的主人翁感之下呢，是努力工作，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掀起一股建设社会主义新天地的热潮。那匹勤劳的马包克瑟总要把我要更加努力工作这句话挂在嘴边。动物们呢还成立了一个大会议，讨论各种问题，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管理各项事务。但是拿破仑和斯诺包啊，却在所有问题上都不一致，永远争吵不休。 这个局面呢，实际上正是苏共内部各种意见争执的写照，特别点出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水火不容。这种冲突呢，最终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大清洗。那么朱领导层很快就对动物的平等就不耐烦了，在讨论被风吹落到地上的苹果是不是应该平均分配时呢，斯奎拉就替朱领导层啊应该独享这些苹果就发表了意见。他说啊，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农场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啊都要依靠我们，我们日以继夜为大家的幸福操劳，因此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万一我们失职了，琼斯就会卷土重来。这套理论呢，凡是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人呢，该是多么熟悉。为了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干部为反对平均主义应该享有特权。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五，苏俄暴政的前世今生。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28课。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Donc en étant maman d'Oscar qui a presque 2 ans, je cherche toujours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Oscar, les choses qui vont nous amuser tous les deux et aussi qui ne sont pas trop casse-tête. Et j'aimerais vraiment avoir des idées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à faire tous les deux.
我此刻同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 Saha 和她两岁的儿子 Oscar 在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Oscar 玩得好开心呢，他在工地 Le Chantier 玩过了建房游戏，又在 Le Labyrinthe 迷宫里走丢了一回。
L'entrée par ici, madame. Voilà.
Dis-moi, Sarah, tu étais déjà venue ici?
Je suis venue une fois avec toute la famille, mais on a passé la plupart de notre temps dans le musée en haut.
Est-ce que ça ressemble au musée qu'on connaît?
Non, ça a plus l'aspect d'un truc vraiment conçu pour les enfants, un peu moderne et jeune.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儿童城于1992年开馆，它是此类博物馆的先驱。嘎豪利呢，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de faire un espace qui était vraiment un espace où les enfants sont encouragés à toucher, encouragés à bouger, et pas un musée un peu classique où les choses sont expliquées et sont souvent très jolies, mais pour un enfant c'est un peu difficile.
在萨哈眼里，博物馆应该是人们观赏展品的地方，不可以随便触摸展品。
Justement, là, je pense que c'est vraiment l'équipe de conception avec des scientifiques, mais aussi des pédopsychiatres, de métiers spécialisés dans la petite enfanc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qui se sont dit, pour les tout-petits, il faut vraiment toucher. C'est par l'expérimentation, par le fait de découvrir soi-même les choses, de les tester, qu'on va apprendre.
C'est fortement apprécié.
构想巴黎儿童城的专家们则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亲身感受和触摸才能有所收获。
Alors là, nous sommes dans l'espace J'expérimente, où on va aborder les trois premiers éléments, c'est-à-dire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体验 J'expérimente. 孩子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什么是水、空气和光。
Alors le but pour les plus petits, c'est d'expérimenter ces éléments vraiment par les sensations, en mettant des petites formes à flotter dans un ruisseau et de voir justement ce qui se passe.
孩子们 experiment 他们要亲自用障碍物隔断水流，或将小物件放到小溪里，然后观察它们是如何被水流冲走的。
Alors attention, attention, avant de jouer au jeu d'eau, bien sûr, on va équiper Oscar d'une petite blouse. Alors bleu pour les plus petits et vert pour les plus grands.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孩子们会得到防水鞋和防水衣 ，blouse imperméable。小宝宝们穿蓝色的，大孩子们穿绿色的。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dans le but de l'éveil à la découverte.Et puis vraiment dans la notion aussi de plaisir. L'important, c'est que l'enfant passe un bon moment, découvre librement et que l'enfant ait envie de retester des choses plus tard.
这里的游戏是用来引导孩子们去发现 découverte, 用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Okay, can you take the water?
Uh-oh, voilà.
奥斯卡全身都湿透了，他正在玩水龙头，试图将水桶盛满水。
Alors les enfants se mouillent beaucoup ici, hein, donc généralement les parents qui connaissent viennent avec une tenue de rechange et avec des bottes en caoutchouc.
J'ai pris un change de vêtements au cas où quand même.
幸好萨哈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干衣服。
Ah, vous êtes une maman avisée, bien joué.
Et là, qu'est-ce qu'on voit ?
Alors là, on voit par exemple comme consigne les robinets. Remplis ton seau et vide-le dans l'un des bacs. N'oublie pas de fermer le robinet.
孩子们得到了指令 la consigne.将水桶盛满水 remplis ton seau 关水龙头 fermez le robinet
donc l'eau qui est ici est recyclée mais voilà c'est aussi une éducation effectivement à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t dire qu'à la maison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robinet ouvert et à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pareil
这里的水是循环再利用的孩子们玩游戏的同时也学会了节约用水
Ce qui est important aussi dans le déroulement pratique de la séance d'une heure et demie, généralement on propose une animation sur un thème scientifique ou de découverte.
每场参观维持九十分钟，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animation 和各种工作室 atelier.
Et ça, c'est des choses qu'on peut souvent refaire à la maison. Donc on donne un peu des pistes et on est content quand les parents se les réapproprient.
Ça devient un moment de partage.
Exactement.
家长们也可以参与孩子们的游戏，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们重复玩这些游戏。
Ah, j'ai trouvé ça vraiment intéressant et j'ai vu que c'est un endroit pas à découvrir une fois, mais on peut découvrir plein de fois.
Merci à vous de votre visit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参观接近尾声了，萨哈表示还会再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奥斯卡可以玩不同年龄层的游戏，获得新的发现。
Oscar a beaucoup joué avec l'eau.
Ouais.
Il faut peut-être aller le changer.
Oui, oui, on va aller le changer.
Oscar 全身都湿透了，萨哈将带他到卫生间去换衣服。
Merci, c'était vraiment génial d'être ici.
而我呢，将跟他们告别。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斯塔默把3月20日伦敦会议称之为欧洲安全面临的特殊时刻，法国和英国提议俄乌停火一个月，全美各地特斯拉爆发抗议马斯克人潮，万斯去滑雪遇示威，英国将俄罗斯遭冻结主权资产利息全数用于增进乌克兰军力，北约秘书长马克吕克表示说，此次会议传递出好消息，是更多的欧洲国家将增加国防开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詹妮和维亚内演唱的歌曲《不要改变我》 Ne me changez pas。
Un matin on devient des gens responsables, c'est souvent trop soudainOn nous dit dans la vie pour être admirable Faut devenir quelqu'un Ne me changez pas Laissez-moi rester la même Ne me changez pas Laissez-moi mes rêves, laissez-moi mes poèmes Ne me changez pas
dauphine est libre, tout métier respirable. Comme Paris, jour et nuit, elle m'a donné ma reprise. Mes joies, mes rires, mes yeux d'enfant. Allô maman,
ne me changez pas. Laissez-moi rester la même. Ne me changez pas. Laissez-moi mes rêves, laissez-moi mes poèmes. Ne me changez pas. Ne me changez pas. Gamin, reviens, vois mon innocence.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